各位弟兄姊妹，主内平安啊！其实真系好感恩，好感恩，好感恩，好难得今日咧能够同大家实体嘅见面，生命有气息，仲能够咧实在咁样咧互相去见到大家嘅面目吓。虽然握唔到手，但我可以碰手踭系嘛？真系唔系必然嘅。人生之中吓，谁没痛苦？得失少不免啊！唱埋歌啦，差唔多。苦难咧，从来我哋都要接受一个现实咧，系我哋人生嘅常态。但系当我哋同人传福音嘅时候，会唔会好容易同佢哋讲啊？信耶稣得永生啊，得平安啊，得喜乐啊，咁样样。我哋好容易令人觉得咧，信耶稣系可以帮你消灾解难，但系实情又系点嘅咧？早前咧有弟兄姊妹喺团契公开咁样讲，话盼望咧能够揾我啊喺佢嘅安息礼里边咧，可以成为佢主礼嘅牧师。咁唔知而家听到会点咧？咁其实听到我都几窝心嘅，老实讲吓，即系有弟兄姊妹喺佢人生最后嘅阶段揾你去服侍佢，你谂下，其实系好荣幸嘅一件事情。咁我就回答啦，即系。公开问公开答的团契里面，有些团契的弟兄姊妹在场，不知道你记不记得那一幕了。我就说多谢邀请，原来牧者要为冚唪唥的团契弟兄姊妹做安息礼，我听到都很诧异，当然我就说了，不怪得我认识很多的牧者都很长命，去到九十几岁，我现在明白为什么了。这番对话其实很轻描淡写，咁样去将人生必定经历嘅生离死别，明白地睇到系我哋必然经历嘅一部分。预备呢篇讲道嘅时候咧，我都去睇翻我自己啲记录吓，数算翻我过去喺2008年入职到而家吓12年里边啦，我送别过几多弟兄姊妹咧？讲清楚，我牧养嘅唔系长青团契嚟噶，好多弟兄姊妹咧系正值壮年添吓，个个都日要翻工。纵然是这样呢，我看回那个纪录啊，有保留到纪录那些啊，都接近60位，12年而已。当然呢，有些不是团友来的，有些是团友的家人啊，或者是我们服侍 的亲友这样。今天崇拜广道的题目呢叫受苦有益。这句话呢是我很尊敬的中国教会王明道先生其中一本著作的名称。言简意赅地讲出基督徒对受苦应该有的正确价值观。我作为后辈，我是怀着一个很恭敬的心，望其项背，去借用他这个书名去讲出一个属灵的功课，受苦有益。选出的经文是约伯记一章21节，很多弟兄姊妹很熟悉的经文，甚至有人可能识背，我们一起都去读一读好吗？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重的。约伯记一章21节。约伯记是圣经一卷很有特色的书卷，书卷里面没有提到任何国家的历史或者世界大事，也没有论及以色列民族制度的资料，只是讲到有一个叫约伯的人。参考辅助经文，即其实是整个约伯记的第一章，我们知道约伯是一个完全正直，敬畏上帝，远离恶事，甚至到一个地步，连他的仔女有可能犯罪得罪神的地方，他都事先去献上燔祭，求神饶恕。不单止是这样，还交代到这个约伯富甲一方，经文说他有7000只羊，3000只骆驼，500对牛，即是1000对，其实500母驴，并且很多仆婢，在东方中是自大的。不过有一天，魔鬼撒旦在神面前控诉这个约伯，认为约伯敬畏神只不过是因为他能够在神那里得到好处而已，他骨子里其实约伯啊，对上帝你啊，其实只不过是一个交易式的敬畏。结果在上帝的容许之下，撒旦就可以夺去约伯一切所有了。他一日之内，在毫无预备的情况之下， 失去了自己的儿女，失去了自己的牲畜，失去了自己的仆婢，全部死了。经文记载，示巴人呢突然间出现，掳走了他的牛和驴，杀死了他所有看管他牛驴的仆人。忽然间又有天上有火降下来，将他的羊群和看守羊群的仆人全部都消灭了。跟着加勒底人忽然间又闯入来，去到他那些骆驼的地方，将骆驼掳走了，然后杀死了看管骆驼的仆人。与此同时，他的儿女在他们的哥哥兄长那里呢饮宴的时候，突然间一阵狂风吹落间屋里冧了，然后就将他所有的儿女全部杀死。一日之间发生了这些事情，遭逢巨变，约伯有什么反应吗？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就交代了，讲多少少背景，20节加21节，约伯就起来撕裂外袍，剃了头，俯伏在地下拜，就讲出我们刚才读的那句说话，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首先我们一起去看第一个的重点，认定神的掌权。约伯这番话里面，我们看见约伯呢为他顿时失去一切，当然呢都很哀恸悲苦，但是同一时间在他人生一切的遭遇里面，他这番话都流露了他认定神的主权，他将自己得福的遭遇认定是来自上帝的，但是亦都将他遭遇祸患的经历一样是诉诸上帝。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都是耶和华。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姊妹，我们做基督徒很容易将所得的好处就说是上帝祝福啦，是不是？但是我们是不是这么容易将遭遇的祸患都是讲是上帝呢？会不会我们有时都会尽量避免讲是来自上帝？不过约伯却是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甚至说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既然收取的是耶和华，为什么耶和华的名还是应当称颂的呢？在约伯心里面很简单的原因，皆因生命本身就是神的恩典，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他讲完这句之后才继续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接近30年前，我在中大查经班认识了一位弟兄，读医的，他呢良善正直，我很欣赏他。不过毕业后呢各散东西，没什么联络了。后来呢就知道他结了婚，亦都建立了一个很幸福的家庭，为他很感恩。眨下眼去到2017年了，透过 Facebook 知道呢他的大仔呢有些的情况，于是启动了近20年冇联络过的那个电话号码 ，WhatsApp 佢，看看可以帮到啲咩啦咁样样。转眼又过咗一年啦，佢细仔都出世啦，谂住祝贺佢啦。点知喺未祝贺佢之前，呢、这个仔出生第5日就发觉患咗先天性嘅主动脉收窄，出世2个礼拜咧就要做开胸嘅心脏嘅大手术。感谢主，手术好成功。不过问题是不是就这样就搞定呢？手术后8个礼拜3个月左右，病情就复发了。主动脉再次收窄，收窄的情况和手术前完全没有分别，即是说这个大手术是白做的。于是就再度多次通波仔手术，总算叫血液能够是有一个 紧紧够用的一个的循环功能，用到小孩子呢个身体呢继续可以稳定落嚟。不过作为医生的爸爸心里有数，知道这个仔其实个心脏呢会好快比正常人提早衰竭的。一般来讲，其实患上这个先天主动脉收窄的人的寿命呢平均是30岁的。爸爸每次想到这里都很难过，但你以为件事就这样完吗？去到2018年11月，这个仔17个月大了，发觉不是很妥，去检查，原来再发觉是患上一个叫做神经母肿瘤的癌症。根据弟兄提供的医学资讯，小朋友患上这个癌症一年后存活的机会率是零。不过这样，一个人同时患上这两个疾病的机会是一亿分之一。经过几个月极其艰难痛苦的时间，小朋友就在2019年4月1日在父母的怀中呼出最后一口气，息怒归主，当时都未够两岁。小朋友患上癌症的初期，爸爸在他自己的 Facebook 写下现在我引述的一段说话，我呢截录润色读给大家听。我实在不敢去想主会怎样回应我的祷告，无论怎样主耶和华神是应当敬畏的，主安排世仔到我家是要我认真去敬畏他，世仔仿佛就是主安排来到我们家的小天使，他已经叫我自己更敬畏主和更依靠主，叫我和我太太更加好像一个真正爸爸妈妈的角色，也都叫到大仔的情况大大改善，世仔的生命从他出生的第一日开始就已经交在主的手中，主几时要带他走有他的计划，我就只有跟随主的引领见步行步。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我们回到约伯记讲，当有一节约伯将一切的祸患诉诸是神的掌管，但其实我们看回整个第一章，在六至十二节作者向我们交代，喂，其实约伯的祸患是来自撒旦的搅扰，我们很自然就会有个问题，喂，咁约伯话自己嘅遭遇祸患系来自神嘅掌权，啱唔啱噶？啱唔啱噶？不过我哋再睇翻成个第一章，去到22节嘅总结，作者讲得好清楚。佢话约伯喺一切嘅事上冇犯罪，不以神为狂妄，毫无疑问。作者认定约伯这样认定神的掌权是对的，不单止是这样，约伯的二章三节都提到上帝亲口承认约伯所受的祸患的确是来自他的，上帝都认了，我们是谁啊？我们竟然不认上帝亲口认的东西，我们不敢将祸患的源头诉诸上帝，是因为我们以为这样就能够维护上帝的善，其实是本末倒置。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上帝的善就是善到一个地步，愿意为着我们所遭遇的一切的苦难承担负责，这样在你和我人生的苦难就可以不假外求，单单只是寻求上帝为我们提供的答案。我们继续去看第二个重点，就是去放过害你的人。好了，约伯呢实情真是不知道有魔鬼搅扰的，所以他没有在自己的苦难里面去诉诸啊，是撒旦搞我，是你衰，他没有去控诉撒旦，其实是不是出于无知的啫？他知道就会骂他的了，是不是这样呢？但是如果他知道谁害他， 是不是会不同呢？我们如果看回整个辅助经文，特别是十三节到十九节，我们知道约伯知道，其实他的牛驴是被示巴人拿走的，帮他看牛看驴那些仆人都是示巴人杀的，他知道的，他知道的。他的骆驼是被加勒底人拿走的，他都知道的。看管骆驼的仆人都是被加勒底人杀的，他都知道的。不过约伯知道有人谁害他的时候，他在一章二十一节那句说话里面，甚至如果你看整个约伯记的记载里面，他有没有透露过一丁点要报仇雪恨的意味？有没有？冇喎，冇喎。各位亲爱弟兄姊妹，容许我用爱心说诚实话。当我哋遇上一啲唔好嘅事情嘅时候咧，其实我哋系好容易去揾人找数噶。我哋好容易就会话啊，呢、这个唔好，嗰、那个唔着，嗰、那个唔啱。我遇到意外嘅时候，梗系因为有人唔小心啦。我有病医唔好。梗系医我个医生唔够专业，佢失职啦。我冇工做，我喺工作里面屈屈不得志，梗系我上司睇唔起我啦。梗系有同事督我背脊，唔中意我啦。一个组织出咗问题，梗系当中有人唔称职啦。梗系啲阿头唔啱啦，喐佢啦。我婚姻出现问题，我同家人关系出现问题。梗系有人搞搞震啦！我同弟兄姊妹有冲突，搞脱唔到，梗系有人协调唔到啦，梗系传道人帮唔到我啦。不过约伯冇唔单止冇将问题诉诸撒旦，亦都冇将问题诉诸别人，甚至系嗰啲佢清楚知道系有份害佢嘅人。他都没有诉诸那些人。为什么呢？经文一开始介绍约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一章一节。我在想，其实人怎能够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套台湾的电视片集《我们与恶的距离》，有没有看过？冇啊！哇，诶，点解我知道我太太喺度，佢睇都冇举手噶吓，所以我唔信大家举手嘅吓。呢套电视剧集咧，借用喺台湾曾经过发生过嘅一件真人真事嘅事件，一单咧随机杀人嘅事件咧作为主题。呢套剧咧讲到咧，有一宗无差别杀人嘅案件发生咗之后，死者嘅家人咧当然好伤心啦，突然间失去至亲。顿时失去理智，好多嘅恨意喺里边，巴不得将凶手亲手杀咗。唔得啊，唯有就系将同佢有血缘嘅人都要赶绝，将一切你教唔好个仔，你冇睇住个仔个责任咧，放晒喺佢家属嘅身上。佢哋有几痛锡失去嘅至亲？就可以对杀人凶手的家属有多少的怨气。不过这样，杀人犯的父母当然都不会认同自己的子女是对的。老实说，花了20年有多的时间去养育的孩子，竟然成为为祸人间的恶魔，其实做父母都想知道为什么。不过他们有没有时间和空间去消化这件事情呢？经过传媒的广泛报道，大部分精神病患的人都被列为洪水猛兽，他们只能够被边缘、被孤立，没有人愿意去包容和明白他们。媒体只是顺着大众的恐慌，努力将精神病患起底归类，所谓知情权第一的报道方针，就成为了增加恐慌、增加对立的利器。其实同持刀杀人有几大分别呢？ 就在这个时候，竟然有人设法调停，有一个人权律师誓言要保护杀人犯和司法人权，他仍然尝试去为着凶手尝试帮他，但是竟然换来众叛亲离，甚至自己的太太都备受网上的威胁。这样的情况，做一个公正的人几乎要成为一个疯狂的执念的一个的支持者。为什么一而再要为一个所谓丧尽天良无差别的杀人犯寻求司法公义呢？为什么呢？即使他最终找到真相和杀人动机，是不是就能够去制止下一单的凶案的发生呢？这套电视剧集的导演呢，接受访问的时候，他讲到一个你和我都可能有的一个的经验。他说，看完一则充满负面资讯的新闻，我们摇头叹息，世风日下。但我们不知不觉间，生命的深处就种下了恶念的祸根，于是转头就会向你身边的人口出恶言，或者在网上留言去写下一则恶评。但是就会觉得，哇，这些好小事，比起其他世界上邪恶的事，我这些简直是湿湿碎啦。但是就忘记了，你和我这些一丁一点的行为，就成为影响今日世界面貌的成因了。原来放过害你的人，放低存留恶念在心中滋长的可能，并非是为着别人的好处，第一步其实是为了去保守自己能够完全正直，远离恶事，制止恶念在自己里面心里滋长，这个才是第一样最重要的事情。再我们一起去思想第三个重点，接受人的限制。约伯在突如其来的苦难里面，深刻透露自己在苦难里面那份无力感。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你无法去推翻苦难给你的伤害，你只是可以选接受而已。表面上这种想法好像是很负面的，但是其实是最贴近现实的一个的态度。的而且确，人在苦难面前，曾几何时以为可以跨口的能力，通通都化为乌有，即此去揭露人无助的本相。苦难就好像一面清楚无比的全身镜，你站在他面前无从逃避，你一定要面对自己生命的真相，那个无力的真相的实况。你唯一可以选择的，一或就是不看逃避现实，一是就是顺服接受这个真相。约伯记有42章，头两章就是讲到撒旦怎样攻击约伯，之后最后的五章就是讲到神终于出手去答复约伯，亦都让到约伯从苦境中转回。咁啊，头两章加最后五章都是七章，但系总共有42章，即系话余下嘅35章圣经系讲乜嘅咧？就系讲到有关受苦嘅争论啦。首先有约伯嘅三个朋友，本来咧系谂住嚟去安慰约伯嘅，有一个叫做以利法啦，有一个叫做比勒达啦，有一个叫索法。但是他们带着错误的前设，他们认为人在苦难里面必定会找到一个叫我们觉得合理的理性的答案。约伯你听吧，你接受吧，结果只是换来毫无建设性没完没了的争辩。后来有个年轻仔叫以利户，见到他们四个在这样，于是就答嘴了，就再加入落去呢个嘅争辩嘅对话里边，但系骨子里呢一个后生仔仍然依循住一套理性嘅逻辑，并不能够为约伯舒缓任何嘅痛苦。老实讲，我哋唔能够话约伯嘅三个朋友咧， 同埋以利户所讲嘅有咩错噶？其实佢哋嘅理性嘅分析嘅言论，之所以唔能够为约伯带来任何安慰或者帮助，唔系佢哋逻辑上有咩错误，而系一个好简单嘅原因：解铃还需系铃人。苦难嘅问题根本唔系人有资格去解决噶。苦难嘅问题是要等上帝亲自出手才能够解决的。约伯记38-41章，上帝就亲自跟约伯说话了。神在这里没有直接解释约伯为什么受苦的，提都没有提到，甚至有没有透露过给约伯听，啊，其实阴公猪了你，因为呢撒旦呢攻击你，所以你呢就受苦了，连这些都有没有讲，都没有讲过。但是在这番的说话里面，约伯一而再被上帝去命令如勇士束腰，38章3节和40章7节，他叫约伯鼓起勇气，你尽管尝试和我上帝平起平坐地辩论。辩论什么？上帝和约伯谈天说地，讲到天文地理，宇宙大自然种种的现象，哇，讲到很多很复杂的东西，没人能够懂得。但是跟着就问约伯，喂，你懂不懂这些的？其实你知道谁是主宰吗？这问约伯，其实言下之意辩什么论？喂，约伯，上帝只不过告诉约伯，你是人，我是神，你懂什么？你根本不可能有资格跟我平起平坐去辩论。不过咁，既然系咁，点解上帝仲叫约伯如勇士束腰去尝试同上帝辩论呢？其实唔系真系为咗辩论，而系为咗鼓励约伯，就算佢作为一个有限同渺小嘅人，就算佢喺苦难里边有无限个不明所以嘅问题，百思不得其解，佢仍然可以挺直腰板，挺起胸膛。做一个正直的人。1955年8月7日，跟今天一样，那天呢都是一个礼拜日来的。在我讲到一开始跟大家讲的黄明道先生和他的太太刘景文，就在那晚被捕了。他被控以呢反革命罪。在诉讼的过程里面，他反复出入监仓8年的时间。期间，黄明道先生曾经在狱中承诺过，他出监之后呢会带领教会去参加三字会，但不过后来没有兑现到。他事后去讲回这8年的时间，他称之为惨遭失败的8年。去到1963年7月18日，黄明道正式以反革命罪被判无期徒刑，而他太太刘景文呢亦都被判15年的徒刑。1973年，刘景文刑满了，但到1977年，先因为白内障视力近乎完全失明，才被释放翻屋企。黄明道点呢？去到1980年1月9日咧，都被释放。去到1983年以后咧，黄明道自己本身咧嘅视力都变得好差好差，连写字都好困难。于是佢哋两夫妇咧，有机会咧就不如去美国去医啦咁样。但是王太太当时这么说，她说我们老了，不能够再为信徒做些什么了，但我们如果在国内的话，都仍然可以陪其他的圣徒一起受苦。当黄明道出狱的时候，她曾几何时亦都设法去为自己去写一些书信材料去申冤。王太太又怎么说呢？她说，黄明道，你曾经没有兑现过你的承诺，你讲过大话，这个是你的失败。你要讲道理，或许你会换来更大的失败。你必须要在这个失败里面出来。你说你冤枉，我是你太太，我不是还冤枉？我坐监， 你坐过监，我做过啲咩啊？因为做咗你太太就坐15年监，仲要加上4年嘅刑满劳动，夹埋19年，冇咩可怨噶，一切都系天父许可噶，天父许可嘅一定与我哋有益。今日我哋唔明白，将来都一定明白。我觉得冇乜嘢啊，我一啲都唔觉得冤枉啊。呢番话真系一啲都唔容易讲出口。1991年7月28日，黄先生喺屋企崇拜嗰一日，安息主怀，享年91岁。第二年4月18日，佢太太刘景敏姊妹亦都因病去世，两人合葬喺苏州嘅郊外东山华侨公墓。嗰个碑文写住黄明道、刘景敏暂息之所。暂息之所是黄明道先生在44年前为他的母亲写的碑文。那时他纪念他妈咪写的文章，讲到他对自己将来去世的事，他这样讲过：当我见主的那天，我会永远不再流泪，因为经常明明记住的时候的情形是这样的，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姊妹，真的真的，信耶稣的确不能够为我们消灾解难。不过老实说，其实你信什么都不能够为你消灾解难的了。不过信耶稣的确是能够给到我们源源不绝的恩惠、平安和爱的力量，在苦难中跨胜。今日香港无论由于疫情、经济或者其他的因素，我们都应该预期我们未来要有艰难的日子了。我们预备好没呢？我想问题是，我们用什么方法去预备？储更多的钱啊，快点找个稳妥的地方安顿下来啊，不是，快点加入某某组织寻求安身之处，有什么方法啊？我相信其实去到地球什么角落都没办法为你保证能够一定消灾解难，但是唯有靠主有一个勇气，有一个正直良善的心迎向苦难，我相信这个是真正的出路。我们是不是已经这样预备自己去迎向面前的挑战呢？我们一起祈祷。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姊妹，你现在是不是经历祸患逆境呢？你需要人为你祷告吗？我可以为你祷告。如果你需要我为你祷告的，你可以举手，我就在这里为你祷告。是，见到手了，见到手了。今天透过约伯记告诉我们，我们要认定神的掌权。你愿意立志在你面对的艰难里面多祈祷、多向上望，认定神的主权吗？你愿意都可以举手让我知道，感谢神。今天也提醒我们，在逆境里面我们很容易诿过于人，但是圣经教导我们要有包容饶恕别人的心，不要让恶念在生命里面滋长。你愿意这样立志吗？感谢主，感谢主。人在祸患里面有无穷无尽的问题，都不能够靠人的能力智慧去解答。你愿意在不明不白的时候仍然凭爱心和良心正直做人吗？ 你愿意咁立志吗？感谢主，天父，我哋喺苦难里边，我哋学谦卑，我哋学认定你嘅掌权，我哋学喺教会里边去承载艰难嘅生命，靠你去胜过。我哋今日去数算唔同世代嘅弟兄姊妹，无论系过去嘅，无论系今天嘅，佢哋都能够靠主喺苦难里边跨胜。求你让我哋学习佢哋嘅榜样，求你坚固我哋嘅心。刚才举手嘅弟兄姊妹，特别求你加能赐力俾过佢哋。我哋咁样祷告，奉主嘅名，阿门。